9月1号这天 ，A 股粮食板块直接开演涨停秀，神农种业20个点的涨停直接封死，新赛股份、农发种业、万象德农、敦煌种业、登海种业、金建米业这些七个股票齐刷刷排队封板，另外还有15只股票涨幅超过 3%， 整个板块就像集体嗑了药一样。具体到个股表现，截至今日，金建米业12天7板，新赛股份4天4板，万象德农更是达成了11天8板的惊人战绩，粮食相关的 ETF 也跟着起飞，国证粮食指数涨超 6%， 一堆挂着粮食 ETF 名字的产品全线大涨。根据统计，粮食主题 ETF 今年靠资金净申购净流入了 9.6 亿，最近一个月就流入 4.37 亿，说明真有资金在往里冲。但这波上涨到底有没有基本面支撑呢？有一部分是真的，全球大宗商品确实在暴涨。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单月涨了超过 13%， 是2012年7月以来单月涨幅最大的一次。领涨的是小麦，芝加哥小麦期货直接冲到2023年2月以来新高，年内累计涨幅达到了 54.5%。 玉米也不遑多让，创下4年新高，年内涨幅超过 21%。 还有糖和可可的价格双双涨了差不多 20%，棉花期货也涨到近两年半的高位。这背后是两条主线在同时发力。第一条线，打仗。中东局势还在持续发酵，美国周末打了伊朗的火箭炮阵地。中央司令部证实，8月30号空袭了伊朗拉拉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设施，说是发现对方准备往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布雷火箭弹。伊朗随后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军在约旦和卡塔尔的基地，好在全被拦截了，没出大事。但双方时不时的激情互射对市场影响太大了。彭博报道说，新的敌对行动让市场原本抱着的一个期待落空了，油价也立刻做出了反应。能源变贵会推高运输和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化肥价格。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航线承载着全球 33% 的海运尿素， 49% 的硫磺， 23% 的合成氮，还有 20% 的天然气，这些全是化肥的核心原料。原料运不出去，化肥价格就会暴涨，农民买不起化肥，只能少施肥，这就直接导致了减产。美国农场局联合会预计，受伊朗战事引发的柴油价格上涨、化肥价格翻倍以及持续干旱的三重冲击，今年美国农民将会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将达320亿。还有黑海那边，俄乌互相炸对方的港口和商船，俄乌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大概 30% 的份额，港口一堵，恰好又撞上新季小麦集中上市，供应和时间双重错位，全球买家全都得为涨价和缺货做准备。乌克兰农业部认为，黑海供应短缺可能导致全球小麦每吨再涨80美元。而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亚速海至黑海这片港口运输受阻，会让今年全球谷物供应减少约8600万吨，占全球谷物出口总量的 17%，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俄罗斯这边化肥出口基础设施也被打坏了，让本就紧张的化肥供应更是雪上加霜。第二条主线是天气，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气候，也就是超级厄尔尼诺，简单说就是赤道太平洋海水大范围异常升温，升温超过 0.5 度算一次普通厄尔尼诺，超过 2.5 度才算超强级别。19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一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这次是第23次，其中真正称得上超强的只有3次，上一次还是2015到2016年那波。这次呢，多个气象机构判断可能是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机构预计60%以上的概率会升级成超强级别。而且监测显示，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过了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同期水平，发展速度非常快。那有人就问了，海水升温个2-3度，这有什么影响？说白了就是蝴蝶效应，海水升温会带来一连串不可控的天气影响。厄尔尼诺一发威， 全球天气直接乱套，该下雨的地方旱，该旱的地方发洪水，而农业是看天吃饭的。具体到数据，欧盟玉米单产和种植面积双降，2026至2027年度产量预期被下调358万吨，同比下滑 11.6%。 全球玉米产需缺口扩大到2417万吨。法国多个种类蔬菜减产 25%到60%，部分产区直接绝收，七月降雨量暴跌 84%， 玉米全年产量预计暴跌 32%。 东南亚棕榈油预估减产 7.8%， 泰国蔗糖产量预计下滑 15%， 全球原糖预计出现170万吨缺口，澳大利亚小麦可能减产 22%到30.8%。 美国这边，七月极端高温已经造成实质性损害，美国小麦产量预计下滑 21.3%， 创1972年以来最低。美国农业部八月供需报告把玉米单产预测下调到 180.7 美英亩普氏尔，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顺带一提，这轮厄尔尼诺带崩的不只是粮食，匈牙利因为反应堆冷却水不够，历史上第一次把全国唯一的核电站彻底关了。波兰有城市气温破了近百年纪录，埃及部分地区超过45度。莱茵河荷兰段水位跌到有史以来最低，并且还在继续跌。西班牙山火面积比去年翻了 5.6 倍。美国光8月1号一天就爆发84起大规模野火，出动 2.6 万消防员。包括这次尼泊尔泥石流，背后也有厄尔尼诺的影响。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一起极为猛烈的冰岩崩连锁灾害，海拔5190米的高陡冰岩体突然失稳崩塌，砸进河谷里，裹挟着冰雪融水和大量泥沙，七分钟狂奔20多公里，冲垮了中尼边境的吉隆口岸，一路往尼泊尔境内推进。这次泥石流冲出总量估计超过1000万立方米，是真正的灾难级别。上图是原来的中国吉隆口岸国门所在地，现在仅剩地基，唯一还留有原貌印记的建筑，仅剩半山腰一座距离地面20多米的方形水塔。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74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高海拔冰川加速消融，冰雪堆积体稳定性下降。青藏高原过去60年冰川整体萎缩了 24%， 喜马拉雅、念青唐古拉这些区域退缩率高达 40%， 冰湖数量和面积也在持续暴涨。现在整个高原有14000多个冰湖，上百个已经被划成高风险等级。类似尼泊尔的灾难必然还会再次发生。回到今天的主题，关于粮食问题，机构是怎么看的？8月中旬，摩根大通发了个报告，说明年可能爆发全球粮食危机，预测全球食品通胀率会从2026上半年的 2.8% 一路涨到2027上半年的 5%。 核心逻辑是能源、化肥、粮食的三重传导共振。汇丰也警告，2026至2027年度全球谷物产量会出现自2020至2021年度以来的首次供需倒挂。花旗直接全面上调了玉米、小麦、大豆的价格目标。国际谷物理事会预测，2026至2027年度全球谷物产量同比下降 2.7%， 降到24.21亿吨。结转库存同步减少2600万吨。世界粮食计划署8月7号发预警，说厄尔尼诺加上滞后效应，2027年全球粮食不安全风险会明显抬升。根据模型测算，如果超强厄尔尼诺撞上多国出口限制同时发生，全球可能新增2140万饥饿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则表示，干旱本身不一定导致饥荒，贸易封锁才是放大危机的关键。现在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大概 32%， 意味着全球库存账面总量足以覆盖约117天的全球需求。但粮食的可获得性才是现实难题，富裕库存不一定能流到缺粮的低收入国家。托雷罗认为，这就是粮食武器化，各国为了自保纷纷收紧出口配额，加关税，甚至直接禁运，粮食正在从普通商品变成地缘博弈的筹码。另一边，国内政策端也在同步加码，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置于首位，强调紧抓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4 万亿斤左右。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3000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中央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清单明确了16项关键支持政策，也正是政策端与产业端的共振，为农业板块的估值上涨提供了燃料。但是重点来了，国内农业股这波上涨跟国内实际产量基本没啥关系。今年国内虽然天气也乱，但没出现大范围农业干旱，全国秋粮基本面没什么问题，而中国大米面粉这些主粮几乎完全自给，不会受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也就是说， A 股这波涨的是全球粮食焦虑，炒的是预期和情绪。比如金健米业12个交易日拿下7个涨停，累计涨幅 125.55%。 可它的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预计净利润却是亏损850万到1150万。股价的逻辑是预期，粮价的逻辑是供需，这两者之间隔着时间和风险的鸿沟。所以别看这几天连板刷屏刷得爽，现在资金进场农业股短期就是情绪主导。一旦地缘局势缓和，或者全球农产品供给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惨，这些板块随时可能迎来阶段性回调。中长期能真正把这波政策溢价和焦虑溢价变成实打实业绩的，只有那些真正掌握核心育种技术，能吃到生物育种产业化红利的企业，剩下大部分纯蹭热点的迟早得原形毕露。最后再提一嘴美联储，前两天新任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打破了市场对他外应内割的预期，表态说如果通胀没有明确回落到 2%， 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而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核心通胀指标 PCE 同比 3.7%， 六个月折年率 4.1%， 已经连续65个月高于 2% 的目标了。所以巴克莱预计美联储今年要加两次息，九月和十二月各一次。市场对九月加息的定价已经升到60%左右。这些预期也反映到国债市场上面。今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4个基点，冲到4.78%，创下2025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并由此导致股票市场继续承压。市场现在主要关注两件事，一件是地缘政治带来的波动。伊朗外长发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回到由川普签署的协议框架里，只有这样美伊才能摆脱目前的局面。而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关切，那就是必须尽快结束战争。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方的橄榄枝也已经发出去了。目前判断是在中期选举临近之时，川普有理由也有动力缓和中东局势。美伊战争即便不会真正结束，但至少不会边际更加恶化。另一个关注则是就业和物价可能出现的季节性波动。如果本周五非农就业意外强劲，市场可能把它当成坏消息看，因为强就业数据会进一步强化加息的预期。摩根大通分析师也认为，周五的就业报告将是关键，但更重要的是9月11日公布的 CPI。理由是沃什认为美国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充分就业的意思是想找工作的人基本都能找到工作，就业这头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剩下就是通胀了。一旦 CPI 数据再次高于市场预期，美联储的加息大概率会应声落下。